听众朋友好，我是杜淑妍，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这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今日是12月20日星期五，中国时间晚上10点，亦即是美国东岸时间上午9点。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众议院议长称未决定几时向参议院提交弹劾条款。
The next thing for us will be when we see the process that is set forth in the Senate.
佩洛西在记者会上说，他们看到参议院的程序和规则，才知道应该派哪个以及几多人过去。美国国会通过庞大开支案，避免美国政府关门局面。中方完成对两名加拿大人的调查，杜鲁多请美国帮助使两个人获释。时事经纬会报道香港过百市民抗议警方冻结星火户口。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星期四表示，在参议院就弹劾程序的规则达成一致之前，他不会将弹劾条款送交给参议院，亦都不会从众议院选定参加弹劾审判的检察官。美国国会众议院在一日之前通过了对总统特朗普的弹劾条款。佩洛西在记者会上是这样。
The next thing for us will be when we see the process that is set forth in the Senate.Then we'll know the number.
佩洛西表示，他们看到参议院的程序以及规则，才能够知道应该是派哪一个，以及是派几多人过去。参议院在收到众议院的条款之前，无权开始审理。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星期四在参议院即是这样。
House Democrats have conducted the most rushed, least thorough.
麦康奈尔表示，佩洛西是害怕将民主党的操练工作成果是送交给参议院。他还说民主党的弹劾听证是不公平，是一个会产生未来影响的有害先例。美国国会参议院在假日休会之前通过了14,000亿美元的2020年联邦开支法案，并且将它送交给特朗普总统签署，避免了因为临时开支在这个周末到期而导致联邦政府关门的局面。两项庞大的开支案是得到了两党普遍支持，这是白宫的首肯，将维持联邦政府运作到明年9月30日。预计特朗普将会在周五午夜的最后期限之前，将这两项的开支案签署成为法律。中国外交部星期五表示，对两名加拿大人的调查已经完成，这个案已经是移交给检察机关。这两名加拿大人分别是商人斯帕芬，而另外一个则是前外交官康明海，他们是在加拿大有关当局应美国要求，在温哥华机场扣押中国科技公司华为公司的前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之后没多久在中国被捕，罪名是危害国家安全。加拿大表示，中国的这次逮捕行动是任意的，争取中方释放这两名加拿大人，成为加拿大和中国之间的一个外交纠纷。星期四，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表示，美国政府不应该签署美中贸易协定，除非这个的协定能够确保中国释放两名加拿大人。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四以压倒性的多数批准了美国和加拿大以及是墨西哥的新贸易协定，令到刚刚被众议院弹劾的特朗普总统得到一次的胜利。执行新的美墨加协定的法案在党政激烈的众议院罕见地获得到两党普遍支持，议员是以385票对41票是通过了有关的法案。虽然北美三国在2018年签订了新的自由贸易协定，但是众议院民主党人迟迟不批准协议，他们要求墨西哥提供更强而有力的保证，履行协定当中有关劳工改革的承诺。在同墨西哥政府进行了最后时刻的谈判之后，各方终于达成了妥协，修改了协定。美国特使斯蒂芬·比根星期五会见了中国副外长骆洛成，这个是比根到北京的两日当中会见的级别第二高的中国官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例行记者会上面未有透露会谈的具体内容，但是重申中国敦促美国和北韩恢复对话。不过中国外交部单独发布的一份声明当中表示，骆洛成和美国的北韩政策特别代表在会谈当中就北韩问题是交换了看法。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五响称一国两制响澳门大获成功的同时，强调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安全的意志是坚如磐石，绝不允许任何外部势力干预香港和澳门的事务。习近平在这个星期三抵达澳门，展开了为期三日的访问，以纪念澳门在1999年回归中国20周年，见证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贺一诚和其前任崔世安的权力交接仪式。美国司法部星期四宣布和密西根州一所研究机构达成了一项550万美元的和解协议，因为该个研究机构未能够披露其研究人员接受了中国政府的资助。联邦官员表示，密歇根州大急流城文安德研究所的代表，其研究人员向美国政府申请资助的时候，未能够披露这些研究人员一直是在接受中国资助的情况。这宗民事案件是美国司法部试图打击中国资金秘密流向美国科研机构的一部分。美国当局表示，中国政府试图是窃取美国的研究以及它的前沿技术。中国一家咨询公司星期五的一份报告当中表示，在美中达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之后，中国有能力履行承诺购买价值400亿美元的农产品。在美中两国上星期宣布达成协议之后，美国官员表示，在未来两年，中国对美国农产品的年度采购额将会增至400亿至500亿美元，是贸易战之前的两倍。一名生物科学化学家赢得了2020年美国小姐的冠军，维吉尼亚州的小姐斯里尔表示，她希望通过成为科学女性来打破外界对美国小姐的黑板印象。她获得的奖金包括50000美元的奖学金，以及她未来一年担任美国小姐的薪酬。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12月19号星期四表示，在参议院就弹劾程序的规则达成一致之前，他不会将弹劾条款送交参议院，亦都不会从参议院选定参加弹劾审理的检察官。美国国会众议院在一日前通过了对总统特朗普的弹劾条款。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记者会上面说，大家看到参议院所做的准备的时候，他们才能够知道应该派哪个以及派多少人过去。参议院在收到众议院的条款之前无权开始审理。弹劾投票几乎是按照党派划分的，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通过了对共和党籍的总统特朗普的两项弹劾的条款，使他成为美国243年历史上第三位被弹劾的总统。他被控出于自己的政治利益，滥用职权，造福以及妨碍国会的运作。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在星期四在参议院表示，佩洛西不敢将民主党的操作工作成果送交给参议院。他又说，民主党的弹劾听证是不公平的，是一个会在未来引发回响的有害的先例。麦康奈尔曾经表示，参议院的审理将会是明年一月的重要任务。当被问及参议院是否会公平地进行弹劾审理的时候，佩洛西将矛头对准了特朗普和麦康奈尔。他认为开国先贤从来并没有怀疑他们会同时拥有一个流亡总统和一个流亡参议院的领袖。特朗普在推特上面指责说，佩洛西觉得他虚假的弹劾骗局太可悲了，他不敢将他提交给参议院。如果他们拒绝出席，参议院可以定一个日期，令到整个骗局就此无效。特朗普的坚定盟友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星期四早间在推特上面表示，佩洛西未将这些条款提交给参议院，将会是违反宪法的惊人的举动，是政治懦夫的表现，从根本上对特朗普不公平。白宫星期三在众议院弹劾投票之后没多久发表声明，他说众议院民主党人进行了虚假的弹劾。声明又说，今日标志着美国历史上最可耻的政治事件之一，就是在众议院走到了极点。声明又说，特朗普已经为了下一步做了准备，他相信自己会被彻底洗脱罪名。众议院在投票前已经就弹劾案进行了6个多小时的辩论，民主党议员尖锐地提出了弹劾特朗普的理由， 他们说特朗普总统多月来向乌克兰施压，以调查2020年大选民主党总统参选人乔拜登以及拜登的仔亨特拜登为乌克兰一家天然气公司所做的工作。民主党人说特朗普还要求泽连斯基答应调查乌克兰干预美国2016年大选，从而试图给特朗普拆台的指称，就是乌克兰干预美国选举的讲法现时已经被拆穿。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轮流发言，共和党人就说特朗普总统在这些事件之中并没有做错了什么事。特朗普在7月下旬的一个电话之中直接要求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调查拜登，他还一度扣押了美国给予乌克兰的$39,100,000的军援，几乎需要这笔援助抗击乌克兰东部亲俄罗斯的分离主义的分子。特朗普今年9月在乌克兰并未展开调查的情况之下就恢复了对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共和党人在众议院辩论期间表示，这些证明特朗普并没有进行对等的交换协议，就是用军事援助来换取对拜登的调查。众议院通过的第一条弹劾条款指控特朗普滥用职权，要求乌克兰调查拜登。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拜登目前在民调之中领先，他将会在明年的竞选之中挑战特朗普总统。众议员以230票对197票的结果通过了这个条款，只有两名民主党人未投赞成票，所有共和党人都投下了反对票。第二项弹劾条款指责特朗普妨碍国会，理由是他拒绝向众议院弹劾调查人员交出几千页和乌克兰有关的文件，并且在历时数星期的弹劾调查期间阻止关键助理作证。众议员以229票对198票的结果通过了第二日弹劾条款，只有三名民主党人未投赞成票，所有共和党人都投了反对票。美国在这个之前只是有两位在任总统被众议院弹劾，分别是1998年的比尔·克林顿和1868年的安德鲁·约翰逊，但是参议院经过审判并未将他们定罪和罢免。众议院弹劾投票进行的时候，特朗普正是在美国中西部密西根州的竞选集会上面发表演说。密西根州是特朗普在2016年大选之中赢得的关键州之一。特朗普总统在竞选集会上面说，对民主党来说，这种不合法的带有党派偏见的弹劾是一场政治自杀式的游行。你们有没有看到他过去四个星期的民意调查呢？特朗普曾经在7月下旬要求泽连斯基帮美国一个忙，就是调查拜登父子和乌克兰在2016年大选之中扮演的角色。随着弹劾风波越演越烈，特朗普随后声称他们指的并不是特朗普政府，而是指美国。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的一个著名智库最新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随着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到来，美国人最担心俄罗斯、中国等国对美国包括选举系统在内的关键基础设施进行高度破坏性的网络攻击。调查显示，美中因台湾发生冲突不太可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12月18号星期三发布美国未来一年优先预防的冲突报告。在报告中，美国的外交政策专家继续将对美国本土的威胁列为美国人最担心的头号大事。外国针对美国关键基础设施包括选举系统实施高度破坏性的网络攻击，连续第二年成为最担心的大事。在报告发布会上，来自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资深研究员苏珊娜·弗莱说，网络攻击已经成为大国竞争的一个方面，以公众为目标干预大选是俄罗斯几代人以来一直的做法，而现在中国、伊朗和北韩也在学习俄罗斯的做法。在俄罗斯的干预台本 playbook 中，以公众为目标的是非常普通的做法，美国看到的中国、北韩和伊朗正在学习他们的做法，这个是美国情报界头号关注的事情。苏珊娜·弗莱说，他想美国或者更大范围西方现在的认识到公众也都成为操控的目标。美国中央情报局和美国国土安全局正密切关注这些动向。 星期一，位于美国维吉尼亚州阿灵顿的供应链监控公司恩特罗斯公司发布的一份报告称，美国投票机销售商可能存在使用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等海外供应商提供的不安全部件的风险。在这份报告中，恩特罗斯公司写道，俄罗斯黑客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虽然中国的行动可能没那么明目张胆，但是中国亦都对那一些被视为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民主国家的选举进行过类似的攻击。报告说，中国对印度尼西亚、台湾和香港的民主选举都进行过网络攻击。报告援引某些专家的意见说，中国的这些动作是在为干预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进行的演练。自2008年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请外交政策专家针对第二年可能爆发冲突或者紧张升级的30个领域进行排名，已连续12年发布预防优先事项报告。报告列出了13个美国需优先预防的地点，包括7个对美国影响程度高但发生概率中等的冲突点，紧随对美国关键基础设施的高度破坏性网络攻击之后的是恐怖组织针对美国或者美国的盟友进行的大规模恐怖袭击。其他的包括伊朗与美国或者是美国的盟友发生武装冲突，无核化谈判破裂之后引发北韩的核武危机，中国和南中国海其他新索国、文莱、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台湾和越南发生武装冲突，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危机，中美洲北三角地区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和危地马拉，经济与安全恶化导致民众大量外流。另外6个则是对美国影响程度中等但发生概率高的冲突点，包括墨西哥犯罪组织暴力行为加剧、伊拉克政局动荡恶化、土耳其和叙利亚境内武装团体的暴力升级、叙利亚各方冲突加剧、阿富汗境内政治动荡导致塔利班叛乱、政府可能垮台、委内瑞拉经济危机和政治动荡加剧。报告的撰写者特别指出，在全球30个可能爆发冲突或者紧张升级的地区，有2个地方爆发的可能性最低，第一是俄罗斯和北约成员或者会发生军事冲突，第二是美国和中国会因为台湾问题发生冲突。报告说，虽然这2个地区对美国至关重要，但是因为爆发的可能性低，只被列为二级冲突。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美国和印度举行了2+2国防和外交商部长会议，并达成多项协议，将防务关系推向了一个新高度。分析人士认为，美印加快军事合作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两国对中国的共同忧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美印第二次2+2年度对话12月18号在华盛顿举行，双方在国防科技分享和联合军事演习方面达成了新的协议。在对话会结束之后举行的4位部长联合记者会上面，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和印度防长辛格都高度评价双方签署的国防工业安全协议附件。辛格说，他希望这项协议能够促使美国和印度国防承包商顺利向对方输送机密军事技术。埃斯珀说，该协议能够提升两国军队的协调作战的能力，并且必要时令到两军更好地联合作战。五角大楼星期四在一份声明之中说，两国已经就陆海空军事技术的移交成立了多个联合工作小组。由于印度不是美国的条约盟国，两国有关敏感军事技术转移的磋商持续了多年。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南亚问题学者杰夫·史密斯对美国之音说，美印终于达成国防工业安全协议附件，对推动两军合作举行重要意义。
The pace of military cooperation agreements has quickened in recent years, and two of the big four have been signed just in the last 3 years.
史密斯话，近年嚟，两国加快咗签订两军合作协议嘅步伐。过去四年当中，两国签署咗四项重大协议嘅其中嘅两项。国防工业安全协议附件虽然不被视为
四大基础性的军事协议之一，但是它是对那几项重大协议的重要的补充。该协议其实是为了促进两国国防工业之中的私营企业之间的合作，它允许美国公司和印度公司分享机密信息，以便推进两国国防工业的联合的研发。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联合记者会上面说，两国四位部长在对话之中讲到了中国的威胁，包括中国公司提供 5G 移动通讯技术带来的安全风险，和中国在印太地区的掠夺性的经济活动。印度外长和防长在记者会上面都说，在建立和维护一个自由与开放的印太地区的问题上面，印度和美国有着共同的愿景，但是两位印度官员并没有公开和明确提到中国。传统基金会的史密斯说，无论官员是否公开提到中国的威胁，美国和印度加快军事合作步伐毫无疑问与中国有关。史密斯说，中国只是印度和美国大力增进防务合作关系的其中的一个因素，但它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印度和美国在印太地区有着多项共同的利益，对这个地区的多项评估亦都是大致相同，所以说认为中国不是美印共同的主要忧虑之一是不诚实的。作为世界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印度和中国存在边界领土主权争议和贸易不平衡等的问题，但是新德里很少公开称中国是印度的竞争对手或者是敌人。即使是这样，史密斯认为美国和印度依然可以在很多方面联合起来应对中国的挑战。
The United States was fairly involved in supporting India during the 1962 border war with China. And there are many scenarios short of war where you can.
史密斯说，在1962年印中边界战期间，美国为印度提供了相当多的支持。你可以想见到，在很多不至于卷入战争的情况之下，美国和印度可以通过务实的军事合作去推进两国的利益，包括对印度洋海上安全情况的了解，对来自第三国的潜艇的跟踪，以及对恐怖威胁的情报的分享。美国和印度在进一步推进防务合作关系的时候，依然需要克服一些障碍。印度已经决定从俄罗斯购买 S-400 导弹防御系统，并且可能允许中国的华为公司在印度提供 5G 移动通讯服务，这些行动引起了美国的忧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的报道。
荷兰一家网络安全公司12月19号星期四发布报告，说一个疑似与中国政府有关联的黑客组织在沉寂数年后卷土重来，对至少10个国家的商业组织发动多宗网络攻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在华盛顿的报道。这一群黑客可能属于一个被网络安全部门命名为 APT20 的组织。荷兰网络安全公司 Fox IT 说，遭袭击的公司涉及航空、建筑、金融、医疗、保险、博彩、能源等领域。研究人员说，他们有很高的把握可以认定这些网络活动行为人属于一个中国组织，活动目的是为了支持中国政府的利益。网络黑客组织 APT20 2009年至2014年期间曾攻击过世界各地的大学、军方组织、医疗机构和电讯公司。据彭博社报道，沉寂多年后， Fox IT 公司2018年发现这个组织再度活跃，袭击了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巴西、墨西哥、葡萄牙、西班牙和中国的电脑系统。报道说，被袭击的中国公司是一家半导体企业， Fox IT 公司拒绝透露这家公司的名称。黑客通过向目标电脑系统植入键盘记录恶意软件来盗取密码。该组织还破解过一个 RSA 数字加密程序。 Fox IT 确认黑客的中国身份，至少通过以下几个依据。首先， Fox IT 公司说，虽然黑客试图掩盖行踪，通常会删除他们用来从被攻击的电脑上摄取数据的工具，但该公司发现黑客使用的是一款网络浏览器，在发送 HTTP 请求时泄露了这款浏览器设置的语言，包括简体中文。第二， Fox IT 公司在执法部门的帮助下追踪黑客的活动，找到了该组织购买的一个网络服务器。调查人员发现， 黑客用比特币支付购买服务器的费用，并提供了一个伪造的美国地址。黑客在州名一栏中留下的是用简体中文书写的路易斯安那州。第三，从时间上来看，黑客的活跃时间从北京时间的上午十点开始，持续八到十个小时，这个表明他们在中国的时区展开活动。最后 ,Fox IT 的网络安全人员说，他们帮助一个被黑的服务器移除了恶意后门程序后，黑客发现自己行踪暴露，多次发送命令代码，但没办法进入该服务器后，可能恼羞成怒，打出了一个聘为 WOCAO 的命令。Fox 说， WOCAO 是中文里面的一句常见的粗口。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华盛顿报道。
美国一份新的研究报告说，在美国被广泛使用的一款投票机的部分零件是由中国和俄罗斯供应。由于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临近，这一项的发现引发美国对选举安全的重大担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总部位于美国维吉尼亚州阿灵顿的供应链监控公司恩特罗斯公司在星期一发布的一份报告说，美国投票机销售商可能存在使用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等海外供应商提供的不安全部件的风险。报告对美国选举当中使用最广泛的三款投票机当中的一款竹屏投票机供应链的前三层，也就是投票机销售商、销售商的供应商、销售商的供应商的供应商进行了分析。报告发现，投票机当中 20% 的零部件来自中国公司，这些零部件包括控制板、人工智能处理器、基础设施软件以及触摸屏。报告还发现，在投票机的供应链的前三层当中 ,59% 的供应商有最少一个生产基地在中国或者俄罗斯。恩特罗斯公司在报告当中并没有提到哪些零部件已经受到影响，亦没有显示投票机当中存在这些问题零部件。报告说，与中国或者俄罗斯做生意并不是天生就有问题，但是这一类的联系值得关注和调查。恩特罗斯公司的创办人以及执行长比斯吉利在报告当中总结说，我们的研究发现，之前并没有人了解美国的投票基础设施和那些被证实曾经干预选举和民主进程的国家有关。俄罗斯曾经成功地干预了美国在2016年的总统大选，中国亦有发起网络袭击并且民主国家制造混乱的历史。我们必须要确保在未来的选举当中挫败这些类似的袭击，这个就代表着要向各级组织提供适当的技术去监测投票基础设施当中的所有产品。俄罗斯黑客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曾经得到全球关注。恩特罗斯公司的报道说，虽然中国的行动可能并没有那么明目张胆，但是中国亦对那些被视作为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民主国家的选举进行过类似的攻击。报告说，中国对印尼、台湾和香港的民主选举都进行过网络攻击。报告引述某部分专家的意见说，中国的这些动作是为干预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而进行演练。2020年1月11号台湾将会举行大选，而在之前台湾陆委会曾经说，中共利用台湾言论自由空间，透过各种工具加强对台平面、电子、网络以及社交媒体渗透或者控制，散播各种假消息、假民意，支持特定的候选人，借机制造事端。而在香港，因为反逃犯条例修订爆发的抗议当中，北京据称从7月份开始针对香港发生的连串抗争发动了一场虚假的新闻攻势。而另外，恩特罗斯公司的报告说，亦有记录显示中国损害电子产品，启用后门并且修改硬件去进行监视。在2015年，彭博商业周刊曾经报道，为美国政府提供设备的美国科技公司 Elemental 技术公司的主要产品，用来压缩影片的伺服器就被中国的供应商安置了恶意的晶片。美国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都曾经使用过这间公司的产品。根据《华尔街日报》在星期二的报道，美国五大投票机销售商发表了联合声明， 话研究人员并没有对该行业最近的协议和安全措施进行调查。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听过以上的报道，又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下面是新闻提要。香港警方指控一筹款支援抗议者组织洗钱，拘捕四个人。黄之锋受邀赴台参观大选，相关申请遭法院拒绝。美国参议员敦促 NBC 拒绝转播2022年北京冬奥会。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香港警方星期四表示，他们在一宗与筹款支援抗议示威活动有关的洗钱案件当中，拘捕了三名男子以及一名女子。涉及这件案的组织星火同盟则是表示，警方已失实陈述抹黑该个组织。警方毒品调查科财富调查组处理高级警司陈伟基在当日的一个记者会上面表示，他们捣破了一个在网上声称筹款支援示威或者是暴力活动的洗黑钱集团，并且冻结了港币7000万元的存款。警方在行动当中还检获了6支箭、2支镭射笔以及是大量的个人防护装备。陈伟基说，警方发现过去半年以来，该网上平台在网上筹得大约8000万港元，筹款用途声称是支援在暴力示威活动被捕的人士，但是警方发现筹款所得的多数是去了一间空壳公司。涉及这件案的香港星火同盟星期四在社交媒体上反驳说，警方企图以失实陈述将他们的运作扭曲成洗黑钱，意图抹黑星火以及其他的支援频道。香港著名活动人士众志的秘书长黄之锋19号在东区裁判法院出庭的时候再度提出离开香港的申请，并且表示受邀到台湾参观总统大选，以及明年2月受邀赴英国出席牛津大学的活动，但是都遭到裁判官的拒绝。而此外，香港众志主席林朗彦亦都受邀到观摩大选。众志成员周庭亦都表示话是受邀到日本多间的大学发表演说。黄之锋等三个人因涉嫌参与6月21号包围警察总部的事件，被控煽惑他人、组织或者是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等罪，目前都是处于保释状态。黄之锋透过社交媒体表示，法庭在未有给予原因以及理由的情况之下拒绝他的离港申请，这个将会给予国际社会一个怎样的信息，大家是心里有数。美国参议员星期四致函 NBC 环球以及是首席执行官和 NBC 奥运频道主席，敦促他们将人权是放在利益之上，拒绝转播2022年北京冬奥会。佛罗里达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斯科特以及密苏里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霍利在信函里面说，共产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人权践踏国家之一，威胁着来到北京的每一位运动员以及游客的安全。他们还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建立的监控基础设施可以跟踪每个人的位置以及互联网的活动。他们 在信里面提及到中共对维吾尔族以及其他少数族裔穆斯林的迫害以及监禁。纽约时报和国际调查记者同盟公布中共内部文件，就是中共压制人权的例证。北京在星期五抨击欧洲议会，声称他们通过的一项要求对新疆维吾尔人遭受的虐待负有责任的中国官员进行制裁是决议是虚伪的做法。中国在新疆将上百万的维吾尔人是关押在集中营的做法持续受到国际谴责，维吾尔族中是大部分人是穆斯林。欧洲议会成员星期四表示，欧盟已经采取的措施并未有使到中国的人权纪录出现明显的改善，反而在过去的一年当中继续恶化。他们是呼吁中国政府立刻结束这种无指控、未经审判或者判刑的任意拘押的做法。欧洲议会的决议还将对美国国会近期通过的涉疆法案表示欢迎。北京在回应的时候要求欧洲议会摒弃在反恐问题上面的双重标准，停止干预中国的内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五在例行记者会上面表示，新疆的真实情况到底是怎样，他想是包括新疆人民在内的中国人民比那些实际情况到底是怎样，从来是未有过去的新疆的人更加是有发言权。在日韩两国领导人即将在中国举行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期间进行会面的时候，日本经济产业省星期五发布消息说， 以部分咁放宽咗三种半导体材料对南韩嘅出口管制。日本呢一项嘅措施被认为系向南韩发出一个积极嘅信号。但系韩联社星期五嘅一篇独家报道就话，南韩政府官员表示，该个措施具有一定嘅积极意义，但不足以成为解决出口管制问题嘅根本方案。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香港警方星期四下午高调宣布，以涉嫌洗黑钱罪名拘捕支援抗争者平台星火同盟四名人士，并冻结平台一个接近$10,000的银行户口。事件引发抗争者同市民的不满，有网民号召星期五中午到中环皇后像广场示威，约有200人参与。有从事金融业的示威者表示，警方检控不公，甚至怀疑有政治目的，企图制造白色恐怖，亦可能影响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有义务律师表示，警方的打压可能会激化抗争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为了声援星期四，即是12月19日被警方冻结大约$10,000户口、拘捕四名人士的支援抗争者平台星火同盟，有网民星期五，即是12月20日中午1点，在香港岛中环皇后像广场发起星火燎原和你 lunch 行动，大约有200人参与。示威者手持标语和高呼口号，声援星火同盟。
救星火，
护手套！
救星火，
护手套！
26岁在中环翻工，从事金融业，化名 Sam 的示威者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警方没有任何实质证据，只是搜到超市现金券和购买个人保险产品，就以涉嫌洗黑钱的罪名揽捕星火同盟四名人士。他参与和理 lunch 行动，表达对警方检控不公，甚至怀疑有政治目的，企图制造白色恐怖的不满。
咁相信我谂，星火其实唔除咗法律支援之外，我谂其实佢哋都会 provide 好多嘅都物资啊、资助啊、支援啊，俾成个呢个运动咁样。咁我谂佢除咗想断绝可能呢$7,000,000之外咧，咁其实除咗之后亦都会想可能有一个类似系一个白色恐怖嘅作用啦，去用一个涉嫌嘅罪名去拘捕佢嗰阵时，其实完全冇一个根据喺后面嗰阵时，会希望可以透过一样嘢散播一个白色恐怖咯。
Sam 表示，他曾经捐助类似星火同盟的抗争者支援基金，他坦言不怕警方这种白色恐怖，会继续支持声援抗争者的基金。不过他评估警方亦都在调整策略，重点打击支援抗争者的后勤组织。 Sam 认为警方这次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冻结星火同盟的银行户口，影响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我想最直接的观感from 其他国家呢，绝对会是警察现在有一个以涉嫌的罪行就可以冻结你户口的所有资金啦。对于一个其实衡量一个风险来讲，自然的风险会高了，因为你随时不知道几时就会你的资金被人冻结了。对于以前一直我哋覺得係可以自由流動嘅金融體系，一定會有影響，因為其實相比起其他啲非自由流動嘅國家咧，咁我哋香港其實有個優勢就在於，其實我哋完全冇任何嘅管制啊、外匯管制啊，或者我啲資金嘅管制咁樣，咁自然喺呢個情況下，自然一定會有一個負面嘅影響喺度嘅。
另一位从事金融业的示威者张小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星火同盟的户口可以在这样缺乏实质证据的情况之下被警方冻结，她认为香港整个金融经济体系都会被破坏，背后有政治目的，也是香港越来越中国化的趋势。张小姐表示，以往曾经捐助星火同盟之类的支援抗争者基金，他估计星火同盟只是一个开始，当局之后可能会清算其他支援抗争者的组织， 佢坦言唔怕被清算，而佢支持反送中运动同埋抗争者系基于良心同埋维护香港自由嘅核心价值。张小姐又话，警方嘅做法可能会激化抗争者，喺接落嚟嘅周末同埋圣诞节假期，可能会有较激烈嘅示威行动，瘫痪假日嘅消费。不过张小姐话，唔怕抗争者滥炒，即系同归于尽嘅抗争行动，因为香港嘅经济崩溃嘅话，对中国都会有影响，所以佢支持滥炒，即系同归于尽。
我从来冇惊过，我哋决定滥炒嗰阵时，唔系已经计好晒数啦咩？都系嗰样啦，你冇牛扒食，食牛丸唔会死嘅，香港人系唔会死嘅。
从事文职工作嘅杜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警方喺资料同埋透明度不足嘅情况下，冻结星火同盟嘅户口同埋作出拘捕行动，会令到一啲外资同埋佢自己都感到害怕，打击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嘅地位。杜先生认为，香港人喺咁样嘅情况下，应该要继续觉醒。佢仍然会坚持反送中运动嘅五大诉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佢认为每一个香港人都应该坚持自己嘅信念，喺唔同嘅岗位去发挥。
我觉得香港人要继续去醒觉，因为其实你会发现，其实有大部分人都系未醒觉嘅。即系每个人咧，我其实见到好多人就喺 office 度嬲，系喺 office 嗰度喺度惊，但系佢哋唔肯企出嚟。咁但系呢样嘢正正系我哋需要克服嘅一样嘢嚟嘅。系啊，究竟你系一个喺强权底下嘅社会入边，你系应该要作出一个咩嘅角色咧，或者你一个应该要点样去行动咧？就我觉得呢个系需要大家去谂嘅咁样。
星火同盟被警方指控涉嫌洗黑钱，被冻结接近$10,000,000嘅户口喺汇丰银行。香港大专学界国际事务代表团发言人张坤阳喺社交网站贴文表示，收到美国国会嘅消息话，国会已经有人留意到汇丰早前取消星火同盟嘅户口，同埋警察冻结星火同盟接近$10,000,000嘅资产。张坤阳认为，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资本一定是自由流动，今日可以巧立名目冻结星火，听日一定可以控制外资，全球经济利益就会因为中国的政治命令而随时受损，故此希望香港人将事件变成国际新闻，并且举行集会唤起国际关注。香港政治学者王伟国星期五在一个记者会上表示，美国国会正是处理有关特朗普总统的弹劾议案，他估计对香港的关注会减少，不过他认为星火同盟事件对香港最大的打击是法治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因为原来你可以因为一个政治的理由，将一个政府觉得要赶尽杀绝的一个组织去到將佢資金斷絕，咁未來譬如話外國投資者啊、美國啊，或者其實如果係被中共針對嘅一啲外國嘅一啲咁嘅一啲即係公司嗰方面，咁可能特區政府都可以用話佢係耍錢啊，話佢資助依一個恐怖暴力組織為理由係凍結佢户口咧。咁我諗依一個帶出嚟嗰個好負面嘅信息咧，反而係令到香港作為一個金融中心，遵守法治嗰個位置、嗰個聲譽係做一步就損害咧，我都好恐怕會唔會對於未來香港響一啲評級嗰度都有一個負面影響。
協助被捕抗爭者嘅義務律師黃國彤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警方以洗黑錢指控星火同盟喺法律上係站不住腳。他認為警方只是以涉嫌洗黑錢的罪名才能夠申請凍結星火同盟的戶口，他認為是以政治手法打擊不同意見的人士。至於其他聲援抗爭者的組織，例如612人道基金，會不會成為警方接下來打擊的目標？黃國彤認為香港人不應該放棄，要繼續抗爭。
我现在在想，我们应该组织就是星火2.0，然后就不要放弃，继续抗争。
黄国彤话：佢而家喺度谂，应该要组织星火2.0，然后唔好放弃，继续抗争。 另一位協助被捕抗爭者的義務大律師張文峰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警方針對星火同盟的做法是企圖製造寒蟬效應，污名化支援抗爭者的組織，不過他認為警方的打壓越來越不合理，事件反而會激起更加多香港市民聲援抗爭者，甚至可能會激化勇武抗爭者的情緒。
其實本來已經是看到平靜了，但偏偏即警方要做很多的行動，要激翻啲人出嚟，俾人的感覺就是咁樣，我都不知點解警方佢哋會有一個咁樣嘅決定。
張文峰表示，警方申請凍結星火同盟大約$10,000,000的銀行戶口之後，對部分抗爭者可能造成影響，因為有部分抗爭者是靠星火同盟取得經濟支援，不過法律支援的影響不大。張文峰說他是10月加入抗爭者義務律師的行列，主要是看到太多影片，對警方處理抗爭者和市民的手法感到憤怒。他表示有時候通宵達旦到警察局協助被捕抗爭者保釋等等，都是免費的義助，很多義務律師都不是為了錢。
其實我們一直都是免費做緊呢樣嘢，因為譬如就算很多人覺得話有啲咩基金好啦，其實最主要去差館嗰一 part 咧，其實係冇錢嘅，任何嘅基金都係冇一個錢可以俾翻出嚟。咁而最辛苦就係去叫做三更半夜去差館啊，呢啲最急、最忙、最辛苦嘅做咯。咁但係我哋都做開都唔介意嘅。
香港金融業職工總會星期五發聲明，引述警方以大量現金存入作為懷疑星火同盟涉嫌洗黑錢的理據，但是星火同盟作為一個大型籌款平台，素以抗爭者提供人道援助聞名，每日有大量現金流動實屬正常。聲明表示，洗黑錢的法律定義是將從犯罪途徑所得的資產偽裝成合法收入，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包括將犯罪得益存放至到金融體系裡面，然後轉換為另一種形式，並且創造多層複雜的金融交易以隱藏該犯罪得益，例如以現金換成支票、貴重金屬和股票等等，經過不同的掩飾之後，將清洗過的財產整合，再好像合法財產那樣融入經濟體系。聲明認為警方並未能夠提供具體證據證明星火和洗黑錢活動有任何關聯，質疑警方在未有充足的調查之下高調公開事件是誤導公眾，意圖令到星火冠以不法組織之名，更加希望以此恫嚇市民停止支援抗爭者。聲明又表示擔心先例一開，日後任何意見者或者組織都有可能被冠上洗黑錢的罪名，更加要面臨其資產被凍結的風險，令到人身和財產安全失去真正的保障，嚴重打擊外資對香港經濟自由度的信心，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更加會受到重大威脅。香港金融業職工總會對事件予以強烈譴責。星火同盟星期五下午大約4:多在 Facebook 專頁發帖文表示，被捕的4名人士早在星期四晚7:00左右全部獲保釋離開警署，感謝各方關心。星火同盟強調，該平台的被捕支援工作從未受到影響，承諾會繼續全力支援因為抗爭而被拘捕的人士。星火同盟在2016年成立，當時主要是協助同年2月初發生的旺角衝突被捕者運作至今，現在是協助反送中運動的有需要人士，包括是提供被捕支援熱線。按星火同盟的社交網站介紹，他們提供的抗爭支援包括被捕者保釋、法律諮詢、緊急醫療資助、探訪和援助在囚者和他們的家屬等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就在美中两国在第五代通讯 5G 技术的全球部署中争夺主导地位之际，
美国政府官员和产业领袖对华为等中国公司在国际技术标准制定机构中地位喘息产生危机感。而与此同时，由于担心美国对华为技术出口制裁下的法律后果，很多美国公司的技术人员对参与国际技术标准组织小心翼翼。业界人士说，美国针对中国公司的禁令反而给国际组织中的美国代表带来了寒蝉效应。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在华盛顿的报道。
一流企业做标准，二流企业树品牌，三流企业做产品。在12月17日，美国国务院负责通讯科技事务的最高官员罗伯特·斯特雷耶星期三在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讨论会致辞的时候引用了中国网络产业之中的一句流行语。斯特雷耶说，影响那些开展标准制定的组织，正是变得如同影响政府多边组织一样那么重要。华为等中国公司在 3GPP、 国际电信联盟 ITU 等制定 5G 技术规范的各种全球化组织之中，占有越来越多的决策的地位，这也令到美国政府和企业领导感到不安。斯特雷耶在这篇长达13分钟的发言之中说，他们完全支持由私营部门主导的标准制定进程，他们完全支持私营部门引领全球发展 5G 的网络，但是美国无论是政府或是私营部门的利益相关者，如果不去应对这些标准制定机构之中奉行中央计划经济成员的策略规划带来的挑战，那些将会是愚蠢的。斯特雷耶直言不讳地将话锋指向中国，他说美国政府正是和私营部门合作伙伴密切合作，密切关注美国在标准制定组织之中的参与和领导的地位，以及中国领导地位不断提高的领域。斯特雷耶特别提到，在这一点上面，美国不时听到的传闻证据表示，美国私营部门在某些标准制定活动当中的参与有所下降，而非理念相近的国家在这些组织之中的参与度就大幅增加。斯特雷耶说，私营部门和政府应该合作，更好地了解这个问题以及它的影响，以便美国能够继续作出有效的反应，而打压美国企业参与国际标准制定积极性的原因之一，可能是美国政府制定的华为禁令。美国商务部在今年5月以国家安全担忧为由，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禁止美国企业在未经获得特别许可的情况之下向华为出售或者转移产品或者技术。而这项禁令的广度令到包括 5G 行业在内的很多美国科技企业为难。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托马斯·杜斯特伯格在12月12日在财富杂志撰文说，这项禁令可以包括公司代表和工程人员之间的随意交谈、笔记交换、电子邮件，以及在国际科技组织标准制定过程之中涉及的技术讨论。苏珊·阿姆斯特朗是美国芯片制造商高通公司的工程部的高级副总裁，他说美国政府对华为的出口禁令对在 3GPP 等标准制定组织之中活动的美国公司产生了寒蝉效应，美国公司代表在这些标准组织之中回避和华为等公司合作。他又说，如果美国公司因为害怕违反出口规定，在标准制定方面对和华为互动感到恐惧，这些可能会对美国公司参与标准制定造成寒蝉效应。而美国实际上在某些事例当中看到了这种情况，因为没有人想违反出口管制规则。阿姆斯特朗在12月17日在华盛顿哈德逊研究所的讨论会上面说的。同时出席讨论美国半导体产业协会 CEO 约翰纽佛介绍说，美国的公司的技术人员在这些标准制定机构里面，因为这些出口管制措施的实施，有时是他们必须有一名律师坐在旁边告诉他们知哪些是可以参加。公开活动一般来讲是可以参与，但如果定义公开实际上是一个问题。他说，所以这带来了很多问题，阻碍了全球制定标准机构的工作的进度。高通公司的阿姆斯特朗又说，这些是一个非常具体的政策的问题，他们希望能够从商务部得到澄清，他们可以进行哪一些类型的技术对话，以及他们不能够进行哪一些类型的对话。从长远来看，希望能够划定一个标准，这样任何一家国际的企业 任何一家美国公司都可以参与到这些技术标准的讨论之中，无论哪个在这里讨论这些技术的标准。美国商务部下属的工业与安全局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今年5月下旬颁发了一个临时许可证，允许美国企业在制定 5G 标准必要的时候和华为合作，但是这个特许在8月失效，因此很多公司仍然不愿意冒着刑事起诉的风险。目前高通公司正是争取获得参与那些有华为参加的有关 5G 和其他受出口管制的尖端科技的标准制定活动的永久性豁免的资格。美国半导体产业协会 CEO 纽佛说，美国若要确保在通讯技术产业的领先地位，高市场占有率是必要的支撑。分析认为 5G 发展带来的相关产业将会创造超过10万亿美元的市场的规模。纽佛说，研究是半导体产业的支柱，美国大约1/5的销售额用于研发。他又说，美国80%的消费者在海外，一切都跟规模有关，如果美国没有规模，美国就没有钱去做研发。创造这样的规模的一个因素就是，美国的产业必须是全球性的，美国要有推动这个全球性的行业发展的全球标准。他说，如果美国最终朝着分裂化的标准制定方向来发展，这样美国就不会拥有自己所需要的能够转移支持研发的产业的规模，而只是有研发才能够保持美国的创新的能力，推动 5G 的发展和超越。在今年10月，国际电信联盟 ITU 2019年世界无线电大会确定了全球统一的附加频段，就是毫米波。 5G 通讯的毫米波频段扩容意味着它所对应频谱的连续可用性和宽幅可以满足 5G 通讯系统对超大容量和极高速率的传输的需求。国际电联又说，这些将有助于促进智能交通系统，创建智慧城市和更加可持续发展的社区等一系列的应用，对应对气候变化、完善医疗保健、农业的可持续实践和提高能源效率影响深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华盛顿的报道。
对于中国政府在新疆大量拘禁维吾尔和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的行为，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布朗巴克12月18日在一次讲话中说，这个是中国正在进行的一场对真理和国际准则的战争，美国政府正在以实际行动回应中国在新疆维吾尔穆斯林进行的镇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魏芝的介绍。在12月18日的一次活动中，美国的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布朗巴克发表讲话，谴责了中国在新疆对穆斯林少数民族的镇压。他说，中国政府禁止穆斯林每日定期祈祷，强迫他们食用猪肉和酒精，并剃掉胡须，禁止儿童去清真寺或者学习古兰经。美国之音记者魏芝在华盛顿报道。
时事经纬又告一段落。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2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听晚继续有2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杜淑妍，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